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4月26日2022年，是我们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16周啊。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从17章到21章，不过重点呢还是集中在17到18章的经文啊，因为19章以后耶稣进耶路撒冷啊，一直到这个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啊，在其他两本福音书都已经啊讲解过了，所以呢就不会多花时间在这个部分。所以那我们来看在第十章啊，第十章有一个主题，十七章有个主题叫做绊倒人和宽恕啊。耶稣又对门徒说啊，代表说前面的话没说完，那现在继续呢啊，再说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教导。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啊。他什么样的祸呢？他说是就是把磐石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那这一段经文呢，在前面啊都已经啊讲过了，所以我们这里再来复习一下啊，再复习一下。首先呢，他耶稣实际上是要告诉门徒，他说你在那个小子的道路上放绊脚石的人，他要比那因绊脚石而跌倒的那个小子更为有罪。就说你让别人在信仰上跌倒，那么那个在信仰上跌倒的人有罪，但是呢你因为你的说话你的行为让别人在信仰上跌倒，你比他更为有罪啊！这是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意思。所以他就说啊，逃避祸害的方法，他用一个还强辱的意思，就是说啊，与其让这个人哈、啊一个人与其让他绊倒小子，还不如将他淹死在海里。就是说啊，因为你比这个那个被绊倒的人更有罪呢，那这样子的祸害哈、啊、不如啊把自己淹死在海里哈、啊、把磐石磨石挂在脖子上去跳海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在警告门徒啊，我们读这段经文要找出这个重点。他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做那些绊倒人的事情啊，不要因为你的说话和你的行为来绊倒别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看见啊，有些弟兄姐妹啊，在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啊，因为冲突啊，因为被冒犯了、啊、因为不开心，他从此就不来教会了。那如果不来这个教会没关系，有去别的教会啊，那这样子继续能够待在教会里面去敬拜。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因为这样子从此不去教会，不来这个教会也不去其他的教会，那么在信仰上呢等于啊他就被别人啊冒犯啊，在被别人说话跟行为给绊倒，这是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啊。那接下来 耶稣说这个绊倒人的事哈，原文叫做啊陷阱的板机，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抓动物啊，你在地上可能挖一个陷阱，上面呢盖一个可以翻动的板子，那动物呢跑过去踩到那个啊板子，那个板子翻过来，动物就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了，所以就被抓住。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陷阱的一个板机。他说你在绊倒人的事情呢，你就等于好像挖一个坑让别人呢啊不小心就掉进去啊。那这个啊 KJV 呢就翻译成冒犯啊，冒犯。好，所以呢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啊。那刚才讲到这个绊倒人的事情以后呢，接下来换了一个主题，他说你们要谨慎，如果你是那个小子，如果你是那位被冒犯的人，就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那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劝诫他，若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啊，就饶恕他。然后耶稣又继续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 饶恕他啊。那当然这个情形啊是蛮困难啊，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啊，耶稣说你不要去做那些绊倒人的事，因为你的说话你的行为啊绊倒别人啊。但是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是你被别人冒犯了，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啊，这段经文说你应该去劝诫他啊，去跟他说啊，跟他说理啊，说这件事情，他若懊悔就饶恕他。那么从这句话的相反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懊悔的心和行动，你就不必饶恕他。其实这句话也是对的哈，当啊，你被别人冒犯了，你去跟他讲啊，跟他说啊，我被你冒犯了啊，你这个什么样话语啊，让我觉得很难过等等之类的。如果对方不觉得他有冒犯你，如果对方不觉得他说话得罪了你，他怎么会去跟你道歉呢？啊，他怎么会有懊悔呢？所以这句话相反的意思其实也是成立的啊，因为他没有懊悔的心跟行动呢，他当然不会要求你去饶恕他。那你怎么样饶恕他呢？啊，你当然心里面啊，这个不要把他的事情挂在心里面啊。那饶恕他呢，啊，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啊这个说话话语跟心情上能够做到的。那么一再的被人冒犯，他一再的懊悔，要饶恕这个人其实也很难啊，因为一天七次这种是不太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呢，门徒讲听到耶稣这样说，他说要饶恕他七次啊。之前我们啊看到马太福音说，耶稣告诉彼得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哇，那就是四百九十次啊，那更多了。所以门徒就说啊，太难做到了。我们需要主加给我信心啊！我在这里面用一个惊叹号，又用一个问号啊！那是不是信心？信心呢，就能够帮助这个人做到饶恕的功课呢？啊，我们就啊放在思想里面来想一想。所以呢，使徒听了耶稣说这句话，他就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哦，这么难的事情做不到啊，做不到。那耶稣接下来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像一粒芥菜种，意思说你的信心很小小到啊，就像一个很小的种子。那你有这么小的信心，你对这棵桑树说拔起来栽在海里，也就是说啊，对这棵桑树说从啊洛基山脉拔起来丢到太平洋一样，这棵树也必听从你们啊，也必听从你们。那当然这个更是啊啊，这个啊非常难以啊接受的事情啊，说一棵树可以从这边的山啊拔起来飞到那个太平洋里面去。所以耶稣呢接下来讲完这句话又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们快来坐下吃饭呢，好点点点啊，这样子的这一段话，这个信心跟这个比喻跟饶恕啊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试着要去了解啊耶稣说这些话前后之间呢有没有关联性啊，有没有关联性。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其实是说啊，对门徒说啊，你做不到啊，说啊主啊我做不到饶恕的事情，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耶稣说如果啊你有像芥菜种那样的信心，芥菜种是一个很小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心若有活生生的本质，你的信心若超越那个死板的教义，而不仅仅是接受一些智慧的道理，那么你的信心如果是活的，就像芥菜种有活泼的生命一样啊，你说一个种子啊掉在这个啊石头缝里面，它长大以后就有那个力量啊，可以把一颗一个硬的石头啊掰开成为两个。就像我们在教会的停车场常常看到柏油路呢跟水泥的啊当中呢有个细缝， 然后呢就有这个植物会长出来啊。我今天在教会的停车场看到有好几个植物呢，从柏油上面啊，柏油下面呢往上冒，把那个柏油啊，停车场的这个路面呢都穿了一个洞，那个柏油呢就破开来掉在旁边，那我就把它拔掉。所以你看见一个有生命力的种子，它可以突破啊，它可以突破坚硬的表面。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些结果，跟你所宣告的信仰是一致的，那就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完成。所以你就有可能饶恕你的弟兄七次，你也不至于成为别人任何人的绊脚石啊。耶稣这一段话其实是在讲这个意思。那下面呢又说了一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跟前面啊讲的这个饶恕跟信心有什么关联性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说，你们谁有仆人啊，去外面田里面工作，或者这个放牧羊群啊，工作辛苦工作一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主人看到仆人说，哎呀，你好辛苦哦，赶快坐下来吃饭啊。他说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他说这个主人就会对这个仆人根本不理会，说你在外面辛苦工作了一天，就对仆人说，你赶快给我准备晚餐，然后呢束下带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那仆人在外面工作一整天，饿得要死累得要死啊，主人说你要去准备晚餐，吃完了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啊。那仆人呢就照所吩咐的去做啊，照所吩咐的去做，他也不会抱怨，也不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啊。那主人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来谢谢仆人，说哎呀你这么辛苦啊，工作在田里工作了一天还预备晚餐给我，我要谢谢你啊。主人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们做完了，你们就是这个门徒啊，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说仆人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呢，就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乃是我们的本分。那耶稣说你们是门徒，你们做完这些所吩咐的也是这样说啊，我们只是主人的仆人啊，我们现在这样做是我们本分应该做的。那如果你想到了之前我们读到了路加福音12章35到38节，有一段比喻呢，其实跟这里的比喻正好是相反。耶稣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就说随时警醒预备主人回来，束上带就是准备随时侍奉，然后灯也点着，然后自己好像仆人在等候这个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那主人来了家里敲门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就赶快给他开门主人看到了这个仆人很警醒他就很高兴，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呢主人说什么，主人就叫这样子警醒的仆人呢坐席坐在宴席上，换成主人自己束上腰带来伺候仆人。哇，那这个就是完全的相反的一种情形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在说他自己，这个主人就是他自己，他宣告说他的仆人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就要叫他们坐席要伺候他们，意思就是说主人回来了耶稣来了耶稣再来了，看见他的仆人这个尽忠职守做完一天的工作，那耶稣呢就要奖赏他们，耶稣就要奖赏他们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路加福音十二章。那十七章说的正好是相反，主人说你做这些事情，你即使累得要死，累得泪流满面，你也要赶快准备晚饭给我吃，我不会谢谢你的所以这两个比喻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发现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观念。所以呢，那我们从这个刚才讲到绊倒人的事情，讲到要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然后讲到信心说我做不到，然后耶稣说芥菜种的信心，接下来告诉你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是另外一个教导的开始呢，还是这个教导是跟前面连在一起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这一段话我们从先后文前后文的关系来看，可能解释有两种有两种。第一，饶恕得罪你的人， 是在信心里面可以做到，就是说你的信心是活的，就像芥菜种那样有生命力的，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因为下面的比喻说，这是我们的本分，因为这是神儿女的本分，你做神的儿女，你的本分就是饶恕别人，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仆人应当做的。所以你只要认为啊，仆人那个门徒说我要饶恕别人这个七次啊太难了，那你心里面想，我有这样的信心，我的信心是活的，然后我现在做的是我啊这个作为仆人应该做的事情的本分。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那照这个经文就说你就可以做得到了啊。那是第一个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啊，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耶稣好像在警告门徒，不要因为饶恕了别人而骄傲啊。刚刚耶稣说过，你们如果有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就看见很大的事情会成就。那现在他说，你若看见有大事成就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是因为你有活的信心。你不能在你所成就的事情上居功啊，就。你不能在饶恕别人的事情上啊，这个事写错了啊，就沾沾自喜。哎，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在读这段经文哈、啊，那你是同意哈、啊，同意这个第一种解释呢，比较合乎经文的所要带来的观念呢，还是你同意第二种解释要带来的观念哈、啊？请大家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读经群里面分享一下哈、啊。大家彼此、啊、能够了解、啊啊、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所得到的领受是什么。所以我把这个解经书里面讲的两种可能的情形呢，我就写在这里、啊、写在这里，那让你自己来判断、啊、你是比较接受第一种解释呢，还是接受第二种解释、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段的经文。耶稣呢，好，现在做完了这些事情，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了，他就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啊、我们知道耶稣从北往南走，要走到耶路撒冷呢，就要经过加利利，先经过加利利，然后经过撒玛利亚、啊、那这个时候耶稣在路上啊，在一个进到一个村子里面，那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就啊看到耶稣来了，就远远的站着哈、啊，不敢靠近耶稣，因为长大麻风的哈、啊、是不洁净的人，不能靠近别人，就高声说：“夫子啊，耶稣啊，可怜我们吧！”啊，那耶稣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好，当时啊，犹太人的祭司是根据利未记第十三章、十四章的记载，关于大麻风的律法。那么在整个洁净的制度里面呢，祭司的责任是什么？祭司呢，是被任命要去检查一个人是否真的患了大麻风。如果这个人患了大麻风，他必须啊离开人群到外面去住，自己单独住。那如果这个人的大麻风好了，得了洁净呢，也要由祭司来宣布他已经洁净了。所以耶稣告诉这十个人，他说要遵照摩西的律法去给祭司查看，让看看你的大麻风好了没有，让祭司宣布他们得了洁净。但是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耶稣有没有做任何医治的行为呢？啊，没有，耶稣只是说你们去吧，去吧。他说到这个十个人说：“主啊，主啊，夫子啊，救我啊，医治我们吧，可怜我们吧。”耶稣就说：“那你们去吧，去吧，去给祭司看。”啊，他也没有说我现在医把你治好了，你去给祭司看。他说你去吧，身体给祭司看啊。那这下面的经文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耶稣医治这些人的方法是这样的，他说在洁净他们之前就先打发他们去见祭司。所以他听了耶稣这一段话，看看身体的大麻风还在 啊没有消失啊，可是在信心里面接受说耶稣已经医治我了，叫我去给祭司看。所以因为相信他们就去了。所以当他们凭着信心开始走向祭司的时候，很显然的，他们一开始行动一动身呢，身体就得了洁净、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相信耶稣的话在先啊，那相信耶稣的行动呢就跟着来啊，这个信心是活的啊，所以他们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呢，十个人里面啊，有一个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然后就你看到这个图片哈，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里特别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啊。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啊混血以后啊，这个结婚生下来的血统不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他说这个回来感谢神归荣耀给神的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他说这外族人啊，不是犹太人，那可能那九个是犹太人啊，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啊，那九个犹太人应该回来的，没有回来啊。所以耶稣继续说什么？他说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个救我们看到之前他回来的时候大麻风已经好了，所以这个救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救呢是得着一个彻底的医治啊，那也可以说灵魂也得救了啊，他也得到了这个救恩，不但身体得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医治啊。好，这个救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从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啊，我们来学习啊这一段的经文，也作为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个操练啊。啊，诗篇的五十篇十四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啊。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是啊，对这个啊这段经文的撒玛利亚人是蛮贴切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啊，要有感谢的言辞，那这是荣耀神的行动啊。在我牧会这些年来啊，注意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来参加周三祷告会啊，像失业了需要找工作了，像生病了啊需要这个大家为他祷告啊，像家庭关系啊有冲突需要这个教会为他祷告，他就来参加周三祷告会。但是后来啊找了工作以后呢啊再也没出现了啊，再也没来了啊，很可惜啊，很可惜。这个我们的操练应该是啊，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不但有需要的时候向神祷告，我们的需要得满足以后，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我们继续的来祷告感谢神，然后呢因着自己这样子的见证呢，我们继续参加祷告会为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啊，这就是这个才是我们的操练啊，我们的操练。那接下来的经文啊，在这个十七章的二十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神的国几时来到？那是法利赛人真的想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吗？啊，还是他是带着一个讽刺的心态来问问题呢？啊，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观念呢？那要从后面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了，然后众人就以为耶稣接近耶路撒冷要到耶路撒冷呢是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啊，耶稣到耶路撒冷呢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啊。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一个比喻，他说了一个主人给仆人十锭银子然后主人出门的比喻，也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比喻。所以呢好，那法利赛人在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呢，其实啊，可能不是真正真心想要知道。所以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啊，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一句话指出了人们对耶稣的态度啊，因为当时人呢啊，普遍的相信耶稣就要去建立神的国，那这个就是他们对建立神的国的了解。所以法利赛人问这句话其实也是在问说，那耶稣是不是到耶路撒冷要来建立神的国呢？好，所以下面耶稣就这样回答，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心里呼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那耶稣呢，回答这一句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理解一下。基本上呢，这个神的国不会对那些带着批评的眼光和带着敌意的人显现。啊，当然了，神的国对不信的人来说呢，根本毫无意义哈。那即使神的国显现，他们啊也看不见，也不相信嘛。所以耶稣这样说，他们说他们不能说神的国在这里或在那里，也不是说神的国在耶路撒冷，不是这个意思的。啊，耶稣的意思是说，神的国来临的时候，绝对不会只影响一个地区，所以人不能说这里是神国的中心啊，像耶路撒冷啊，或者那里是神国的枢纽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是谁的眼睛看不见呢？是那些带着批评眼光跟带着敌意的人眼睛看不见的。那人也不得说啊，在这里啊，在耶路撒冷哦，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啊，不会的，不在这个地方，也不在那个地方。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是普世性的，所以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团体的、哎、一群人的中间啊。那团体的一群人呢，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啊，相信耶稣的人啊。我们从这里要理解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他讲完说神的国以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了、啊、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呢，要多花点时间，多花点精神、啊、因为不容易了解。耶稣对门徒说，日子将到，那这个日子是哪一个日子呢、啊、他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人子的一个日子呢，代表人子的许多日子、啊、One of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代表这是一个复数，就是说人子来的这个日子当中的、啊、一个你看到了、啊、他说你巴不得看见，却不巴不得看见，你很想看见，但是你没有看见，看不见。为什么？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啊、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就说你不要听信别人对你说，哦，你看啊人子在那里，哦，你看啊人子在这里。他说这些都是不准的，不正确的，你们不要听信别人跟你这样说，也不要去跟随。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子、啊、这个日子是复数的、啊、那下面呢他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这个降临的日子是单数的，所以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哦、那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直闪到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那这一句话听起来就好像说，他耶稣呢必须先受这个许多的苦，被世代弃绝，就是他啊这个遭遇这些苦楚，然后要啊被钉在十字架哈、啊，应该这一段话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人子降临显现的日子是那个特定的日子，单数啊，单数。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话啊？好，那我们知道刚才讲的这个日子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眼睛就有福了。那你看见什么？看见耶稣是弥赛亚，你的眼睛就有福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现在所看的没看见。因为这些先知跟君王他们、啊、活着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那么你们现在其实是有福的一群人，因为你看见从前的人没有看见的弥赛亚，你看见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讲到看见跟看不见。所以我们就来看前面这一段经文，说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那意思就是说，哎，那我们在思想，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去想，为什么看不见？那下面说，为什么不要听信别人的话？人呢对你说啊，在这里，在那里，不要出去。所以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是一直存在的啊，主耶稣是一直存在。但是从肉身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事情来看的话，那日子 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好，我们用这样子来理解。所以呢，你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可能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升天了，不在了。所以如果有人说、哦、看啊，基督在这里，基督在看那里，你不要相信，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不在这个世上。好，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那下面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耶稣降临的那一天，就是人子要结束隐藏的时期，向人显现的那一日。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向人显现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读到了、刚过了复活节，我们用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来讲、啊、这个按圣善的灵说、啊、耶稣、啊、这个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复活，用这样子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所以在那一天耶稣用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他已经结束这个隐藏的时期，向众人显现那一天。那这那一天来临之前，他先要走向十字架、啊、先要走上十字架。那下面的经文讲到挪亚、诺亚跟罗德，所以代表说在那个时候，在耶稣上十字架显现他是神儿子的时候啊，他说有许多人会没有预备好要等待他，就像诺亚和罗德的日子。好，那诺亚的日子怎么样呢？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啊？所以用这个做对比哈。他说诺亚的日子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就把他们全灭了。所以这个人子的日子也是复数，人子来要拯救一切世上的人，结果人又嫁又喝又嫁又娶又吃又喝，不理耶稣是弥赛亚的事情呢，那将来灭亡来临的时候呢，他们就被灭了。好，又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一天，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刚才是洪水淹没大地了，现在是火跟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前面人子的日子是复数，现在这里人子的日子是单数，所以这个单数呢，指的是我们刚才讲的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呢，还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人子突然显现的日子呢，要带来惩罚，那是一个刑罚和分别的日子。所以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妻一个，要撇下一个啊，那就是分别的日子。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他说啊，如果啊有人在屋顶上，那器具在屋子里面，他说你不要跑到屋子里面去拿你的东西、啊、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要赶快的离开。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一段、啊、所以耶稣说这个是一个分别的日子，有人被提，有人呢要被留下的意思、啊、所以呢一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会看见这个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当然哪里有尸体，老鹰呢就聚在那里要吃尸体嘛、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跟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啊、到底、啊、有什么关联性、啊、有什么关联性。所以门徒在这里问题是一个地域性的，是属物质的。那耶稣的回答是普遍性的，道德性的。门徒说哪里有这种事呢？你来临是以哪里做中心呢？耶稣说哪里有尸首哪里就有鹰，哪里需要对付我就在那里显现。这是整个宇宙的事情，是在对付一切的生命，并且是彻彻底底的对付。所以当门徒在问说，主啊哪里有这个事呢，他们的观念还是放在、啊、一个地域性的 local 的、啊、他可能还在思想哦，是不是在讲耶路撒冷，是不是在讲犹大地。那耶稣呢是用普遍性的这个观念来回答门徒、啊、 那我们再来看，在这个教导里面，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说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关联性啊。如果你读到了创世纪讲到这个罗德要出啊这个索多玛的时候，那他们这个那个时候呢，天使吩咐他要赶快离开，不可回头啊。他说如果你一回头啊，就怎么样，你就会变成岩柱。所以罗德带着两个女儿走，那罗德的妻子呢就回头看了一眼，他就成为岩柱。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就认为说啊，罗德的妻子是怎么样挂念啊，挂念这个索多玛城的一切啊。所以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来讲啊，保全生命跟上吊生命不是指身体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当你顾念啊，你在地上的生命，你顾念地上的事情啊，那些旧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你必须啊，要废掉去掉，要丢弃你地上的生命，地上所挂念的那些事情，你就会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教导其实也是一致性的，因为我们在啊约翰福音啊，在其他福音书也看见这个事情。耶稣说你要撇下一切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啊就用这样子来做比喻。好，接下来在第下面的这一章啊，下面的这一章呢，十八章，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这个比喻啊。所以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个比喻是说，有一个寡妇啊，向一个不惧怕神、不尊重世人的官啊，来向他求伸冤哈、啊。这寡妇说，有个对头，有一个人啊，常常给他难过啊，给他啊这个啊一些啊难堪的事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对这个官哈、啊，这个官管理他们，就说你来给我伸冤啊。这个人呢啊，这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意思就是说他也不公平不公义哈，所以他都不理这个事情。后来说啊，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这寡妇常常来烦我啊，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常来磨缠啊，这个缠着我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像这个寡妇一样啊，去烦恼神啊，这一天到晚啊，那神被你烦得受不了了，就会给你应允，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吗？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说的话，哈、啊。”那下面这个是重点啊，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啊，终究最后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神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所以到底是神是要快快的、啊、回应人的祷告呢，还是要等很久很久最后、啊、才回应人的祷告呢、啊、从你自己祷告的生活、啊、我们来观察这件事情、啊、来观察这件事情。最后说了这一句话，他说男儿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啊、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他说当 Son of Man comes 的时候呢， Wi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他在地球上这个全地会找到有信心吗、啊、那这一句话到底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的这一段、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可以抓出一个重点，一些重点啊。耶稣设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观念我们是知道的。那神最后会为他的选民伸冤，这个我们也知道。那祷告会灰心呢，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祷告了很久，神都没有应验，神都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所以你就觉得啊，算了，这个祷告大概不成啊，神不会答应了，所以你就灰心了，就不祷告了。所以呢，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说神终究就是最后会为他的选民伸冤，暗示什么？暗示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要耐心等待，不要灰心啊，这是我们从这里面得出来的一个啊观念啊。那么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就是第八节啊，第八节，他说主再来的时候， 当然能够找到他的选民，能够找到靠信心而活的人，我们相信主也是这样认为。那这些靠信心而活的人，他们已经经历了各样的波折啊，也经过了这些磨练，就像我们在雅各书读到了说有试炼有试探，然后他们胜过这个试炼试探以后就得生命的冠冕，他们已经胜过了困难，因为他们常常祷告啊，他们避免灰心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会有这样的人。那下面是说，但是主再来的时候，全地不会充满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啊？全地不会充满有信心的人，这个我们从启示录啊就已经看见这个预言啊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好，那么讲完了这一句话这一段话以后，下面呢耶稣呢就在讲这个税吏跟法利赛人啊，税吏跟法利赛人，耶稣对什么样的人讲呢？他说对着十八章第九节，对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仗着自己是不错啊，好像很敬虔的人呢啊，他这种人呢就容易藐视别人啊。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说，那下面的比喻呢是不是跟上面有关系，还是啊这一段的经文就结束在第八节第九节呢是转入另外一段的教导呢？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前后文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去观察经文前后文有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那是不是就转入另外一个教导啊？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重点啊。所以耶稣就对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说，有两个人，到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你看这个图，左边的是法利赛人，税吏呢躲在柱子后面，法利赛人站在那边祷告，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不像别人，意思就是说我很敬虔，这些坏事我都没有做。然后看到那个税吏站在后面，他就说我也不像那个税吏啊，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自以为义的祷告，透露了讽刺的意味，他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他承认有神，但是让我们看见他跟神的距离很远，因为他的祷告不是对着神说，是在对自己说话，他对自己说，那说什么？说赞美自己的话，他心里那个祷告的时候想的不是神，他想的是自己啊，这个叫做这个法利赛人自以为意。那个税吏呢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低头垂着胸低着头，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就对这两个人做了一个评语，也就是他这个比喻的重点。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就是税吏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前面是自以为意的人，税吏呢是自以为罪人的人，那耶稣反过来说，这个税吏回家呢比那个自以为义的人倒算为义在义呢可以讲说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义呢也可以讲说得蒙神的赦免，罪得赦免。所以耶稣说，凡自高的凡自高骄傲的他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就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同时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认罪的祷告是神所看重的祷告在约翰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自己没有犯过罪，承认自己我很棒，那神就是在说谎，认为神在说谎。是的，这样的人呢，神的道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要教导那个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好，那我们下来看另外一段呢，是在十九章耶稣进了耶利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做税吏长，也是一个财主，大概呢他靠收税剥削别人赚了很多钱，所以是个财主。这个撒该呢是一个矮个子的人在人群当中被挡住了，就看不到耶稣，所以呢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所以他身量很矮看不见，就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耶稣呢会从这个桑树底下经过，那耶稣经过的时候呢，抬头看见了撒该，就对撒该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那耶稣要住在一个众人犹太人都认为啊鄙视的税吏犯罪的人的家啊，当然这一点呢、啊、又触动了法利赛人的神经啊，所以这个撒该下来就很高兴说，哇太棒了，耶稣要来住在我家哈、啊、住在我家代表是耶稣接纳了他，接纳了他。其他人就议论纷纷说，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那这个时候呢，撒该就站着对主说、啊、他看见耶稣接纳他，就对主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的财产一半就送给这个贫穷的人，然后下面的一半怎么办呢、啊、下面一半财产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当然这一个是从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一节来的哈，人若偷牛或偷了一只羊，那你偷了这个牛或者羊，不论是把它宰了吃了或者卖了啊，那你就要赔。怎么赔呢？你偷了一头牛，你就要赔人家五头牛，你偷了一头羊，你就要用四只羊来赔啊。所以这个就意思要还他四倍的意思。那耶稣说啊，他这样子的懊悔是有行动的懊悔。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特别强调，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得到了救恩。下面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常常引用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这个失钱失羊浪子的比喻里面也讲到了，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那众人听见这些话有什么反应呢？啊，听见这些话啊，那耶稣又到了耶利哥，就快要靠近耶路撒冷啊。他众人听见这些话，说救恩要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认为怎么样？哦，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啊，神的国要来了，快要显现出来了。耶稣呢就吝啬一个比喻说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救恩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撒该说，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叫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十个仆人十锭银子，每一个人就一锭银子了。他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等我回来啊，一锭银子就是一个 mina 啊，就等于是一百天的工资啊，一百天工资存蛮多的啊，那个时候一百天工资蛮多的。下面说他本国的人呢、啊、却恨他，恨这个贵胄，就打发使者随后去说啊，去告诉这个王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啊。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啊，第一个呢啊，象征主要得神的国啊，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要得神的国啊，就给他的十个仆人就授权给仆人做工，直到啊这个主再来的时候。那本国的人恨他呢，就是说不信的犹太人啊，恨他，恨耶稣啊，不愿意耶稣做王啊。所以这里面讲说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神的国要来了，那耶稣讲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却讨厌他，不要他做王的啊。好，那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耶稣说这个比喻的历史背景啊，那当时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嘛，因为这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啊，他们熟悉的一段历史。他说一个国王要去接受一个王国，那当地的人民呢设法阻止。这个就是说那个大希律啊，大希律是在主前四年死了，那死了以后呢，他就把国土分给他的孩子啊，就有希律安提帕、希律腓力跟亚基老啊，分给这个三个儿子。那这个大希律要做这样子的财产分配哈、啊，是要经过罗马人的同意，也就是说经过罗马皇帝的同意才可生效。因为那个时候啊，这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啊是罗马人统治下面的藩国，所以这个亚基老他得到的是犹太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必须要得到罗马皇帝的同意啊，他就去罗马啊，要企图说服奥古斯都哦，你来同意这件事情，让他能够进驻犹太地啊。但是这个时候呢，犹太人知道了，就派遣一个五十人的使团， 向罗马的奥古斯都表示他们不愿意亚基老做王的意愿，结果后来奥古斯都就批准了亚基老的请求，但是呢没有让他做王，好像啊有些妥协哈、啊，一半一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是当时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犹太人熟悉这一段历史，所以耶稣讲这个贵胄要去远地德国，然后本地的人不愿意他做王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他们理解的啊。那这个啊王这个贵胄德国回来了，就代表说主得了神的国回来了，那就要跟仆人算账啊。就告诉他说来来来啊，我给你们每人一锭银子，那你到底怎么样用这个一锭银子呢？这个一个人说啊，我用你的一锭银子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那我就啊给你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赚了五锭啊，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啊。所以呢在前面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5章按才干给银子的比喻里面啊，给1000两，给500两，给几十两啊。那讲到主人给仆人10两银子、5两银子、1两银子，那个比喻是论到才干的差别恩赐啊。那这里不是这个每一个仆人拿到的钱都是一样，都是一锭银子，所以这里面在强调什么？强调主人对仆人的信任。他说主人不在的期间给你一锭银子啊，给你们每一个人有相等的机会，有相等的责任。所以这个银子代表什么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思想，这个银子呢可能就是代表主给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啊，每个人都是要为主做见证，主给每个人的使命啊，所以每个人都是要这样子去啊，做见证哈，我们就可以了解。那其中有一个仆人说：“主啊，你看我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包的好好的存了，没有丢掉哦。”啊，他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人，我要凭你的口，我要照你说的话来定你的罪。”他说你既然说我是严厉的人，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我就照你说的我是一个严厉的人呢来对付你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恶仆人的怕呢是在一个错误时间的怕，当怕的时候是在主人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情形啊，当怕的时候不怕，不怕的时候会害怕。所以我们应该真正怕，他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仆人你真正要怕的是在主人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啊，这个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基督徒要在基督台前交账，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他说你应该对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你要怕啊，你这个时候要怕。所以呢你既然后面会怕，那你前面呢就好好做事，你后面就不会怕。就好像我们之前呢一篇讲到，我们说到了约翰一书的第4章，在审判的日子你可以没有惧怕的原因呢，就是你照耶稣所行的去行。也就是说照耶稣所行的呢是一个关怀爱人，一个爱人的心，你照样去行呢，就是你去做到了这个彼此相爱，那自然你在审判的时候就不会怕。所以你之前就要体会到认识到在审判时候的这种可能有的严重性，所以你就先要预备好了啊，预备好了你到时候就会怕。那这里面呢这个恶仆人对主人啊说话啊，其实有一个抹黑的成分在这里面。他说我原是怕你，就是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一个严厉的人。那这个主人是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呢？我们前面没有看到。所以呢他是用一个推脱的言辞为他没有做的事情，他很懒惰，什么事都没做，为他没有做的事情呢在找借口找理由。所以他把这个借口跟理由呢放在主人的身上抹黑他，说你是一个严厉的人 好，所以下面才会说，好，那我就凭你的口来定你的罪，我就照你说的，我是一个严厉的人，我要来定你的罪。好，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那这里面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好，就想到在出埃及记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那个时候摩西去请埃及法老王，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那法老王就说，怎么有这种事呢？所以他就下一个命令他告诉这个监工监管以色列人的这些工，这个监工他说，你们不要再给以色列人草，让他们自己去找草，因为来做砖，那个砖要有草才会凝固，才会结实所以他对这个监工说，你不要给以色列人草，但是他们每天交上来的砖的数量要加倍要加倍，就是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要去收，就是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就好像说你的这个主人就像埃及法老王那样的不讲理那样不讲理，那样严苛所以这样子一个观念我们可以理解。所以呢，主人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夺过他的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给那个已经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的人他们说，哎呀，主啊，他已经很多钱了，已经有十锭了。那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就是回应刚才讲的话。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了。刚才不是说本国的人跑去说我不要耶稣做我们的王吗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审判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个话就往耶路撒冷去了。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自己思考一下到底这一段话是跟得救有关呢，还是得赏赐有关请你自己做一下做一下评论做一下评论你是认为这样耶稣讲的话是跟赏赐跟得救有关呢，还是得赏赐有关好，那我们接下来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就是耶稣生前的最后一周我们大概做一下这个 highlight 就是简介。在星期天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然后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路加福音记载的就主要这两件事情。然后星期一耶稣呢从这个东边的橄榄山呢进到耶路撒冷圣殿，然后洁净圣殿这星期一发生的事情。星期二呢耶稣又来到圣殿，祭司长等人就质问耶稣的权柄，说你昨天凭什么权柄把人都赶出去呢耶稣就说了葡萄园妇的比喻就葡萄园妇呢要去收租结果派去的仆人跟儿子都被杀了做这个比喻。然后又是讲到有人问耶稣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然后又问到说人复活以后是谁的妻子就说有七个兄弟各娶都娶了这个大哥的太太这个那复活以后七个兄弟然后一个妻子，那这个妻子要算给这个七个兄弟的是谁呢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这一段，所以这里就不重复了。好，讲到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又基督又是大卫的王，那到底这样子好像有一个冲突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观念又讲到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以及耶稣预言将来的灾难和末世的预兆，那这是星期二的事情。星期三就记载犹大准备要出卖耶稣就讲好了卖耶稣的这个方式。好，到了星期四就是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设立了圣餐，那设立了圣餐完了，门徒呢在那边吵得不可开交，争论将来谁做老大那耶稣这个时候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就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这个时候犹大带兵去捉拿耶稣，连夜那天晚上呢就连夜受大祭司的审判。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星期二的事，星期四的事情。再来是星期五一大清早耶稣就被大祭司送到比拉多的官邸，那比拉多审判都无罪没有找不到有罪但是受不了犹太人的这种这个 这样子的这种 暴动的言语、啊、他只好定耶稣的罪。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大约在下午三点钟断气、啊、约瑟就去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就安葬了耶稣。那星期六，接下来我们没有写在 PowerPoint 上，星期六耶稣就在十字、啊、就在坟墓里面、啊、这一天呢没什么事情。到了星期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啊、就是我们来到了路加福音24章、啊、这个妇女要去膏抹耶稣、啊、这样子呢就是整个路加福音那、啊、就结束了路加福音。那下礼拜、啊、下个星期二、啊、我请休假要出门、啊、不在家里，所以呢下星期二的内容呢是从21章一直到24章，基本上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也是啊，过去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再重复。所以呢，就跟弟兄姐妹预告，下个星期二没有 Zoom 的读经分享啊，我们停止一次，然后再来，我们就要从约翰福音开始啊，从约翰福音开始。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啊，恩主，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给我们恩典，你也给我们使命，你也交托我们，委托我们在世上有一个责任啊，要为你做见证，要服侍你。主，我们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承担起主你的托付，我们不愿意像这个比喻里面那个恶仆人那样子。求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一个跟随主你的心，坚固我们愿意把时间拿出来服侍你的心智，坚固我们先要有在这个基督里的新生命，然后我们出去做见证，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尾声，主你就喜悦，你就成全，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主的话语坚固我们。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